请翻开圣经旧约部分659页，诗篇134篇，旧约部分659页，诗篇134篇，请听神的话。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圣经读笔，今日讲题是警醒侍奉。我们有请播道总会韩桂芳女士过来，我们分享传道。
不清楚啊，好清楚了。平安真的很重要，所以我們很需要平安，身體的平安，心靈的平安。2019年差不多去到年尾了，對於香港人來說，我想很不容易的一年，我們仍然還在一個很大的壓力和鬥爭當中，很辛苦啊。2019年對於康泉堂來說，我估都應該是一年幾不容易的一年，有變動的一年。雖然我不是參加你們的聚會，但我對你們都有感情。為什麼呢？因為我自己在2001年加入播道總會教部服事的，我在2001年是在美國回到香港，其實我有一段時間是去了美國住。我記得我回來的時候，我們因為住在附近，所以第一時間我們沒回到舞會，不如呢試試在家裡最近的一間教會聚會。當時我未入總會侍奉，就來了康泉堂侍奉聚會一日。我還記得呢跟著收到你們的歡迎信，我們這些年紀的人呢很喜歡留紀念的，所以呢那封歡迎信呢，原來我今早早講的時候，而家好像已經冇呢樣嘢，哇！原來好有紀念價值嘅，咁所以咧非常之好特別嘅感覺。咁同埋跟住入咗總會，2001年我9月就入咗總會侍奉嘅時候咧，我第一間嚟去探訪嘅堂會就係康泉堂。咁當時一牧師喺度啦，同埋另外兩位女傳道啦，咁都係好特別嘅一個嘅感覺。所以咧，知道康泉堂咧都係有都好多嘅變動，所以好想咧我都好感謝神，我俾我有機會喺當中可以同大家嚟到去分享，藉住佢嘅説話。教會今年嘅主題咧就叫愛神愛人，淺信於行。你哋係咪知㗎？知唔知㗎？有啲人咧全年過咗都唔知道教會嘅主題係咩，一啲都不足為奇。咁睇下證明你哋非常好，你哋係好知道教會嘅主題。當我們教會要建立這個主題的時候，說要愛神要愛人，這樣才能夠淺信於行。我猜是這樣一個的 step， 一個的步驟，一個的邏輯，我們就是這樣想。但同樣地，原來調回轉想是要淺信於行，你才能夠建立到愛神又愛人的康泉堂。要做得到，不是心口有個勇字貼在那裡你就可以衝出去，是要靠主給的勇氣踏出去實踐都不夠，不是你自己靠主踏出去有勇氣踏出去就得，而是要跟一班的弟兄姊妹，一眾的弟兄姊妹眾志成城，一同的敬拜，一同的相交，彼此的同心服侍，才能夠這樣勇敢踏出去。你會問為什麼要一起為什麼要同心原來因為在我們人生路上有一些事沒錯，你是會預知它會發生，於是你計劃，你要迎向這些難處跨過。但同樣地，今天我們就很知道了，很多事情是你預知不到，大大小小的困難，甚至乎是不知道怎樣才跨得過的挑戰。我 我哋好古老嘅一首小歌仔咧，就叫做一枝竹會二竹折彎，係咪啊？幾枝竹咧，一扎斷折難，即係話咧，將一扎嘢擺埋一齊，你一枝箭一筆咁就斷啦，係咪啊？但係束埋一齊咧，你乜極咧拔唔開。呢、這個就係嗰個同心同埋合力走埋一齊嗰個嘅力量。大家喺埋一齊，互相提點，彼此支持，嗱咁樣先能夠披荆斬棘，迎難而上。面對而家社會嘅氣氛環境，面對今日教會嘅需要，點樣去作鹽作光，先可以影響喺你影響嘅範圍同埋群體裏面。喺呢段日子都不斷有好多好多嘅衝擊。我好多時候同弟兄姊妹嘅分享就係、是。在你能够影响的群体和范围里面去发挥神给你的作用，哪怕那个只是很小的群体，一个很小的范围，当我们能够在我们这个群体，譬如康泉堂，又或者你的小组里面，或者你工作的环境里面，一个小的群体里面去作盐作光，去发挥你有的力量，可以发挥你的影响，咁就够。好想今日藉住刚才读出嘅诗篇134篇，同大家咧去分享一下，去讲下呢方面嘅信息。圣经咁样讲：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这一篇诗篇呢是第134篇，有背景的。如果你留意呢，细细只字那里写着什么？四个字，上行之诗，是上行之诗的最后一篇。上行之诗是什么来的？我相信你们都知道的，不过我又讲给你听。上行之诗呢是由诗篇里面的第120篇起，一路去到134篇，总共15篇，来到这一篇就是最后的一篇，叫做上行之诗，是属于以色列人呢，他们被掳之后，我们知道他们失败过，沦亡过，被掳之后，然后归回的作品。好可能是这些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他们由约旦河谷一路向上走，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在锡安山上面，一路走向锡安山的耶路撒冷的时候，一边走一边唱的诗歌。为什么要唱这些诗歌啊？目的原来是要彼此鼓励，彼此的勉励。耶路撒冷是在锡安山上面，我们叫这些呢去耶路撒冷去敬拜的人呢，我们叫做朝圣者。这些朝圣者呢，他们必须要一路行，向上行，一路去唱。我们有句说话就说，先登锡安山，然后再登圣殿的台阶。即是去到锡安山上圣殿呢，就有一些楼梯级，一些台阶你要上去。不过你也有一些圣经学者研究，有人说在后期的圣殿时代，那些祭司上圣殿献祭的时候，他们就要经过15级的楼梯，15级的台阶，每一层的台阶上一层的时候，他们就唱一首诗。所以上行之诗有另一个名字，叫登阶之诗，阶那些阶梯的阶。所以你有15级楼梯，啱啱好一级唱一首，15首啱啱唱完就入到圣殿里面啦。咁样，以色列人咧，佢哋亦都有一个嘅例嘅，按佢哋嘅例咧，每年咧有3次咧系要去上耶路撒冷咧去过节嘅。嗰、那个节咧就系无酵节、收割节同埋收藏节呢3大节日。咁佢哋咧都系好隆重嘅。古文论咧，你住喺边一个地方都好啦。去到呢3个节期咧，你就一定要离开自己个屋企、自己嘅家园，去耶路撒冷去朝见神、去献祭嘅。咁呢个就系佢哋嘅惯例嚟啦。咁嗰啲朝圣者咧，佢哋去耶路撒冷过节嘅时候，路途非常遥远噶噃。当时咧，佢哋去嘅时候咧，佢哋喺途中咧就会相遇，心情咧就会好兴奋嘅。咁咧，去到呢一个嘅即系耶路撒冷。 途中的時候呢，碰見一些大家一起都是有這樣的目的去耶路撒冷的時候呢，或者好像他鄉遇故知一樣，好像你去旅行啊，不是日本啦，日本現在就簡直就好像隔街咁啦，係嘛？成日都會見到啲香港人啦。但係咧，可能你去一啲地方咧，好僻嘅地方，好山卡拉嘅地方，哇！如果你喺嗰度去到見到有香港人咧，你就會覺得哇，靈世咧係，咦？你嚟自香港㗎？咁於是咧，大家就好開心，好似真係他鄉遇故知咁樣。於是呢一班人咧，佢哋一邊行一邊唱，係表達咗咧佢哋要好渴慕、好恨咧上聖殿敬拜嗰種嘅情景、嗰種嘅情懷。而他们在当时唱的正正就是这些上行之诗。有人说上行之诗是好像一些信徒属灵生命的写照。因为这些信徒，我们信耶稣之后，信主之后，其实我们的属灵生命理应是应该一步一步一步这样去成长，一步一步好像攀登的阶梯一样，一步来到去向上行的。所以呢，上行之诗呢，虽然每一篇都是很短的，譬如我们刚读这一篇呢，有几字呢？得三字的。那就算呢，这十五篇里面最长的篇呢，都是得十八字的。所以呢，上行之诗呢，其实很短，不过短得来呢，是很精要的，很精辟的。里面呢，都能够将一些很深邃的意思呢，去表达出来。目的呢，是要让呢信徒在里面呢，他们的属灵生命呢是有机会来提升，是要提醒这些信徒呢，他们在他们属灵成长的不同阶段里面呢，都应该有一些表现，有一些本分呢是要表达出来的。所以有些人呢研究上行之诗的人呢，他就说，多读上行之诗呢，其实有帮助到我们的属灵生命呢，是不断的上升，不断的提升。回来看这篇的诗篇，这篇诗篇只有三节，内容是讲什么呢？就是那班呢，我刚才说去耶路撒冷那班人叫朝圣者，就讲这班朝圣者呢，他们去了耶路撒冷敬拜完了，去朝圣完了，回来那个归途上，当你踏上归途的时候呢，他们就遇到，即是他们走呢，就遇到来的一班人，那班呢是一班呢准备呢要轮夜晚黑轮更的那班的祭司，他们遇到他们上圣殿，就在这个时刻，他们互相道别，互相叮咛，互相勉励，互相祝福。他们这个这样的道别情景，当我自己看的时候，我觉得都很能够带给我们在属灵上有很多的反省，所以很想今天跟大家来去分享。我们每一个属耶稣的人，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拥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就是信徒皆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祭司的身份，在我们侍奉的生命里面，我们必须要有一些态度。根据这首诗给我的反省，有三个的态度是我们需要留意的：保持警醒、举手祷告和彼此祝福。在第一节，第一节那里说，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刚才我说呢，按照他们的惯例，以色列人一年要几次上耶路撒冷啊？三次，变三次啊？什么节啊？无教节、收割节和收藏节。当时的交通很不发达，没有飞机，没有轮船，没有大炮，没有铁路，没有这些东西。要去呢，是路途相当的长远。不过呢，因为呢人人平日都是很忙的，他们忙于农耕畜牧所以当他们有机会要上耶路撒冷过节，对于他们来说是难能可贵。他们会隆而重之，怎样远，怎样艰辛，他们都要排除万难去到。我记得我在其实我去年都教过，就是教上行之诗。我以前都教过，我记得有一次我教上行之诗的时候呢，曾经有弟兄呢提到，即我就说，你看看以色列人几好啊，这么隆重上耶路撒冷，他们几紧张，隆而重之这样上。 你知唔知我有一個弟兄點樣答我？佢話梗係啦，佢哋一年先去三次啫喎，梗係龍而眾之啦，梗係恨去啦。咁但係我哋每個禮拜都要嚟喎，咁梗係冇咁緊張，冇咁重視啦，係咪咧嚇？我哋真係要好好諗下，係咪應該即係咪因為個個禮拜都有，我哋就唔使咁重視咧？我哋翻去睇呢一班以色列人，其實佢哋被掳歸回之後，他们就更加重视宗教节期，因为他们相信为什么他们会被掳，是因为他们太轻视敬拜的缘故，他们太轻视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后来波斯人统治巴比伦的时候，他用了波斯王用了一种怀柔政策，我们都知道的，他就容许这班以色列人可以回归回到他的国土里面去重建圣殿同埋重建城墙。去到呢一刻，呢一班以色列人唔敢再放肆。由嗰阵时开始，佢哋就绝对绝对要珍惜上圣殿去敬拜嘅机会。喺呢度，我想大家停一停，谂一谂。原来我哋唔系一定永远都好似今日咁，有咁多机会，每一个星期都咁自由嚟敬拜。我哋究竟要唔要珍惜呢？要点珍惜呢？最近所发生嘅社会事件，我哋发觉就喺两个礼拜前定三个礼拜前，总之蒙面发立嘅时候，我嗰个礼拜都要讲到嘅。我其实呢度个个礼拜都要讲到嘅呢一轮。我记得咧，当时教会就话俾我听，好紧张啦，成个社会气氛都系咪？我记得个教会话俾我听，韩姑娘，我哋停咗礼拜六晚的聚会，听日礼拜日好大机会都未必开到教会，所以可能你有心理准备。原来真的不是一定各个礼拜都可以很自然十一点半我们就回来啦。我有一个弟兄呢，即是我由两三岁开始看出他的，已经教他了。这个弟兄，我母会的弟兄，现在四十几岁人。总之咧，十下十下嘅，咁啊就，但系咧好唔重视嘅，翻下又唔翻下啦，咁就教极咯，哇极佢咧都系咁啦。但系就喺嗰一日嗰晚喺其中一个群组里面，佢就话：原来我哋唔系一定可以翻到教会，我真系要好珍惜呢啲说话。我同佢讲咗几廿年啦，佢而家就知啦。咁我都话咧，喺我信主几十年里边，四十几年翻教会咁耐。我記得我咁耐以嚟咧，好多年前嗰陣時我做緊實習神學生嘅時候，我就記得係打過一次八號風球。嗰陣時我已經翻咗教會，翻咗實習教會，但係咧牧師未翻，但係點知突然之間掛八號風球，於是咧啲人唔嚟得啦。但係我哋嗰啲翻咗嗰啲咧十零人咧，我記得我臨時即刻要講編道嘅，我記得當時，所以好深印象。就係嗰次啫喎，喺我印象中教會冇崇拜，但係近年。教会一次一次，因为打风冇崇拜，真系好似我觉得，我记得我有两次都系唔使讲道，就系因为撞正，又系教会打风。其实好多嘢系我哋控制唔到、预知唔到，唔系一定个个礼拜你都可以嚟。我唔系危言耸听吓，唔系个个礼拜咧，你都一定可以嚟，好自由咁敬拜神。究竟我哋要唔要珍惜？究竟又要点样去珍惜呢？翻翻嚟睇。节期活动始终都会告一段落，呢班朝圣嘅人，佢哋最后完结啦，佢哋踏上归途。就喺佢哋好依依不舍要离开圣殿嘅时候，佢哋就碰到要上圣殿去轮晚祭，去轮住看守圣殿嘅呢班祭司啱啱嚟到。喺呢个时候，佢哋就走上前向呢班祭司道别，仿佛就同佢哋讲：啊，忠心侍奉主嘅仆人啊！我哋而家将呢个侍奉嘅责任咧交喺你手里边啦，但愿你哋侍奉得开心。即使喺夜阑人静嘅时候，请你哋咧都谨守岗位，履行职责，称颂耶和华。弟兄姊妹，侍奉就系敬拜，就系人咧对神嘅回应，同神亲近，与神相聚，藉此让我哋咧系更加认识神，生命可以得到更新。 所以蘭桂這一班朝聖者，他們對聖殿是依依不捨，而做祭司的這一班，他們又甘願放棄高床暖枕那種的享受，在夜晚來到去當值，目的是為了什麼？目的就是為要令到聖殿的燈火是終夜不息，令到聖殿的敬拜永不止息，因為這個是出埃及記裡面神的吩咐，要使到聖殿的燈火長明不滅。祭司是有責任為燈火預備足夠的油，除了要用油用盡，你要一路加添之外，你還要很小心，因為突然其中一陣風可以吹熄了它，你就快要點回它。因此當夜班，在夜班當值的祭司真的要打醒十二分精神，不能夠鬆懈，不能夠瞌眼瞓，好像我們大廈的看更，是不是理應是不要瞌眼瞓的，是不是？還有當夜班的護士都知道不可以瞌眼瞓的。原來在第一節裡面所說的站在耶和華殿中，是表示一種隨時聽候差遣的意思，即是隨時候命，好像你看到那些仆人婢女一樣，不分日夜他們站在一邊，就是他主人呢一說有一個有一個訊號，一有一個示意旨意下來，他即刻就要回應和要有行動。這種情形對我們中國人是很熟的，我們中國人那些家春秋啊，那些大户人家啊，或者啲深宮計裏面啊，那些皇宮裏面咧，那些嘅主子一講咧，那些仆人婢女咧就即刻咧要回應。同樣地，如果真係要令聖殿嘅燈火長明、敬拜永不止息嘅話，當夜嘅祭司佢哋就要好似呢啲大户人家嘅仆婢一樣，隨時企喺一邊。聽候差遣，隨時候命，即使在夜深，即使在夜難人靜的時候，人人睡了的時候，仍然要緊守崗位，保持警醒。弟兄姊妹，大家可能都會記得聖經裡面有個十個童女的比喻，記不記得？記得。其中五個童女就因為懶惰，不夠警醒，我为他们的灯火预备足够的油，结果怎样？错失了和新郎一起坐席，一起欢喜快乐的机会。在很冷的地方，爱斯基摩里面，有爱斯基摩人有一个很他们独特的捉野狼的方法，他们就在一个冰天雪地里面，冰雪里面一插插把很利的那些利刃，那些刀插了下去，在上面会插一些鲜血，在那些鲜血的腥味呢，哇，很快就吸引了野狼就来到了，被这些鲜血的味道吸引了。当这些狼很津津有味地嗲着吃着这个刀上面的血的时候，因為北極的天氣很冷的嘛，是不是？那這個野狼呢，根本一路吃一路吃，他根本睡不到啊，原來他一路繼續不斷享受著那些血呢，是由他的口裡面流出來。當他正當他以為自己享受著一餐大餐的時候，最後他會因為失血過多而死，而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原來是這樣死的。我在大概30年前，我在89年我就去以色列的，现在以色列很多人去，我89年的时候是比较少人去的，我是一个学习团来的。不过在以色列都很多东西，印象特别在我这么多年前，我觉得很，我常都说基督徒一定要一生人你要去一次，起码我自己这样觉得。我记得30年前去的时候有一个很难忘的景象，其实当时都不是一些什么形势，世界那种的局勢都不是很緊張，但是在以色列裏面是讓我感覺到一個難忘景象，就是不分日夜呢，我看到上空都有些偵察機在巡邏在盤旋的，給人感覺呢，就是給我們這些在香港生活慣很平靜啊，即的人從來沒有經歷戰爭的人，好像在一個戰地裏面，感覺有少少緊張的。原來呢，以色列四圍的國家呢都是他們的敵人，甚至乎他國內都有一些很激進的回教組織，這些敵人 隨時都向他們發動襲擊。所以以色列人是事事都要警醒，一防夜防都要是一個戒備的狀態。弟兄姊妹，我講這些例子出來，野狼的例子，或者是這個我去以色列的例子，我很想告訴大家，原來在我們屬靈生命成長的路程裡面，可以有很多東西阻住你的，可以有很多東西引誘你的，可以有很多東西撥住你要繼續向前走。弟兄姊妹，凡是阻住你，阻住我們在屬靈生命成長的東西，那些都是我們靈情路上的敵人。刚才提过五个童女，懒惰就这个五个童女的敌人。我提过圣殿里面当野的那班祭司，松懈就是这班祭司的敌人。我提过以色列四周围有很多的敌人，四周围的回教势力或者这些敌人就是他们的敌人。这样弟兄姊妹，在你属灵生命成长的上有没有一些敌人呢？这些敌人又是什么东西呢？你会怎样去预防和怎样去克服呢？当我们说我们的属灵，我们的生命要去侍奉神的时候，第一样东西你要留意的，原来就是保持警醒。我刚才开始的时候说，你不是单打独斗，你是要一起整班弟兄姊妹一起去做。那究竟彼此究竟要怎样做，我们才能够时刻保持警醒呢？当这些朝圣者他向当夜班的祭司去交托责任的时候，他似乎呢他们都就向这班的祭司这样去叮咛，就是第二节，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原来在我们的侍奉生命敬拜神的生命里面，第二样东西我们要留意的呢，就是举手祷告。举手呢其实就是指祈祷。原来呢在古代的基督徒和以色列人他们祈祷呢是习惯了用举手这种姿势。而今天我们好像我们说啊，我们一起祈祷啦，那基督徒祈祷呢我们习惯就合埋手眯埋眼耷低头，是吧？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习惯。原来这种姿势呢是去到上个世纪呢才刚刚开始被教会采用。不过无论什么姿势，举手耷低头眯埋眼都不紧要，最紧要我们要知道的就是，原来基督徒如果你要保持警醒呢，那个关键那个窍门呢就是祷告。他绝对不能不祷告。简单地来说，要警醒就要祷告，有祷告我们就有能力有力量去对付你面对的敌人。雅各书告诉我们，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因为出于信心的祈祷是能够叫罪得赦免，叫病得医治。所以雅各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以利亚，先知以利亚他祈祷，他祈祷求神三年零六个月不要下雨，他祈祷这样祈祷，结果真是这样，真是三年零六个月没有下雨，你证明祷告确实有很大的功效，甚至能够改变自然的气象，多犀利啊！不过我一定要补充一句，不是说主啊，我祈祷我憎死他，于是你最好就搞定他，那神就给你。记住，祷告没错是有果效，不过当中一定要配合神的心意，神都不想整碎他，所以呢不会听你这样说的。所以祷告没错是必然需要，但是要配合神的心意。撒旦是我们的敌人，他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如果我们要战胜他呢，我们必须要彻底打败他呢，我们就一定要用属灵的武器，属灵的事情用属灵的方法对付。撒旦呢很狡猾的，他往往趁着什么时候呢，就是趁着黑夜的时候呢来侵袭我们。请你留意所谓的黑夜呢有几个含义，直接就是指夜晚，是吧？夜晚黑蒙蒙就是黑夜啦。往往在夜晚的时候呢， 人的意志是比较薄弱的，你觉得是不是？做了整天事很累了，所以你的意志是比较薄弱，你的意识都比较松懈的，是不是？所以呢，撒旦最好就是这个时候来搞一下你，来骚扰一下你。同时都可以解释了为什么很多罪恶呢都喜欢选夜晚发生，是不是？人呢比较松懈，意识比较松懈，比较意志都比较薄弱，容易呢讲两讲他就听的了。黑夜就真的黑夜了，但黑夜还有另一个意思，可能就是指困局、指绝境、指绝路。在这些情况里面，在困境、在绝境、在绝路里面，人很容易会有一种孤立无援的种感觉，人的信心、那个、意志都要面对很大很大的冲击和很大的考验。香港现在真的在黑夜里面，大家记得耶稣将要被卖的时候，将要被人推上十字架之前，他带着几个门徒去了哪里？记不记得？去了塔西马尼园做什么？做什么？祈祷。当时他走去一边那里，他祈祷，他就吩咐门徒，你们要在这里等候，并且一起警醒祷告。结果呢？结果呢瞓晒，是不是？为什么耶稣要在被卖之前他走去客西马尼园祈祷呢？他就是要运用这个祷告的力量来抵御魔鬼这个大敌人。耶稣都要这样做，他亲自示范了给我们看，原来祷告就是对付撒旦最佳的武器。所以有些人说在以弗所书，大家都记得有第六章那里有全副的属灵军装，是不是？有些人说是要包埋第十八节，就是讲祷告。由此我们可以见到祷告那种效能呢，其实不只是得以利亚他可以经验到三年六个月不落雨，也都不只是耶稣可以经验到，在圣经里面历世历代很多忠心爱主的人他们都经验到，甚至乎我们这里在座当中，我们每一个，我相信你信主的年日里面，你或多或少你都一定经历过，哇，祷告真的有力量了，是不是？只不过不是整个经历，是不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不是常常都可以经历到祷告那种的能力的？原来是关系到我们祷告的内容和我们祷告的态度。第一至第二节嗰度提到，举手祷告嘅内容原来就系称颂耶和华。称颂原嚟嘅意思咧系快乐咁嘅意思。咁即系话称颂耶和华，意思即系话要使到耶和华快乐，使到佢嘅心去被满足。祷告内容原来系咁啊！祷告内容唔系要你快乐，不是要你满足，原来是要耶和华快乐，要耶和华满足。会不会我们是错了？会不会很多时候我们都做错了？那要怎样做我才能够使到耶和华快乐，我才能够满足到耶和华的心呢？其实是很简单，就是我们做基督徒的，你不要只想着我尽了本分就可以了，我十一奉献了，我每个礼拜日都回教会了，我翻崇拜翻团契噶啦，我有借饭祈祷噶，我有读经嘅。唔好以为咁样尽咗本分就算，问下自己，检视下自己，呢每一样嘢你系咪都系从心去做每一件事？换言之，你嘅祈祷、你嘅敬拜、你嘅侍奉、你嘅奉献、你嘅称颂，系咪都系由心而发？系真心嘅，系你嘅心有到噶、哦。不是在你的心有出席的、哦、我们说 presence 的、哦、你有道的、哦、很多时候你的人坐在这里，你的灵魂出了窍，或者呢你的心不知道去了哪里。记住，不是例行公事，我是一个很有规矩的人的。其实我真的有些人呢有一个、有一个心理辅导员，即是师母，他做心理辅导，他说、哎、韩姑娘，我发觉你是一个方的人，什么方的人呢？很有规矩的。 我定咗個 deadline 係幾時 deadline 嘅，我幾嗰啲嘢咧係完全跟足程序做嘅。咁我係一個咁樣嘅人嚟嘅，我都好多嘢咧，但係我攞住話自己，但係個師母跟住咧未完，係不過你裏邊係完嘅。我唔知你明唔明意思咧，其實我裏邊都好 flexible 嘅，裏邊都可以轉。如果嗰啲嘢所有嘅嘢變成係例行公事咧，其實係好好弊家伙。唔係例行公事，我哋去敬拜神，我哋禱告，唔係例行公事，唔係求求其其，唔係循例，唔係敷衍。呢個係禱告嘅內容。禱告嘅態度，我哋剛才講舉手咧係一種姿勢嚟嘅啫。不過咧，舉起手咧，或多或少都好似有一種咧降服。一種嘅俯伏咁嘅意思，即係表示咧，我哋要對神咧係完全嘅謙卑、完全嘅投靠、完全嘅降服、完全嘅相信咁嘅意思。當年咧，呢一個拿破崙咧，佢係軍事天才，佢咧征服咗歐洲之後，意氣風發，因為佢都所向披靡，去邊度咧就殺敵殺到邊。佢以為憑住佢自己嘅軍事天才咧，佢一定能夠雄霸天下。後來他就計劃要進攻當時的俄國，俄國的軍隊很緊張很害怕，於是宣布全國一起去祈禱。拿破崙就聽到這些風聲，祈禱，聽到這個消息之後，他就很不屑，呸，勝利是不在於禱告，勝利是在於軍隊，我有的就是這些雄霸天下所向披靡的軍隊。但結果是怎樣的？那場戰爭都未打，因為這個暴風雪的侵襲，拿破崙的軍隊抵受不住這個嚴寒，所以死的死，傷的傷，最後回到法國的十分一都沒有。今天我們祈禱的時候，很多時候我們仍然帶著不信、小信、順順地、半信半疑，或者不說出口的個心裏邊啦，好多時候咧，禱告只不過係一個指定動作，例行公事得唔得㗎？即管試下啦，冇嘢可以做，唯有祈禱啦。我最憎呢句説話，冇嘢可做，唯有祈禱。其實唔係冇嘢可做，唯有祈禱，係一定要祈禱，係一定要帶住信心嘅祈禱。很多時候我們就是欠了一點點，欠了一點點的相信、信靠、謙卑和敬虔。在一個小鎮裡面有一間教會，在他旁邊那裡就準備有人就要開個賭檔了，賭場不是賭檔。教會的弟兄姊妹就真的很緊張，發動大家要不斷地來到祈禱，希望能夠麒麟這間賭場，呢間賭場要佢撤走，點知有一日咧，呢個賭場咧竟然俾雷電擊中，咁就冧咗啦！哇！這個賭場嗰個老闆佢鬧嘢好嬲，於是就入禀法院要告呢一間教會，因為話係佢哋嘅祈禱咧，搞到我賭場咧被冧咗。呢一班基督徒咧即刻立時就要解辯了，就要辯稱了，就說不關我們事的，不是我們的責任的，因為禱告沒有那麼厲害的。當法官聽完雙方的陳詞之後，他最後拿了個結論，他分析完一大餐，據理都真的應該是禱告的力量去搞冧了這個賭場。不過最好笑是這班基督徒不信。弟兄姊妹，其實這個是笑笑的話來的，都不是作得完，因為其實我教會舞會之前就真的真的隔離開一間賭場，真的我們是祈祈祈祈祈祈，不過祈不是祈得祈不倒而已，這裡作一笑真的，不過我們真的不是因為這樣我們不信禱告，所以 我死了笑笑，所以不是假得完。弟兄姊妹，真的很多時候我們會不會都是這樣呢？對於今時今日的我們來說，我告訴大家，其實何時你都在黑夜裡面，所以何時都要警醒，何時都要禱告，何時都要從心而發的禱告，是帶著信心的禱告，讓耶和華 的心得到满足。当那些朝圣者他将侍奉的责任交给当夜的祭司的时候，吩咐他们要警醒不倦，不要忘记祷告的时候，那班呢那些祭司呢都意识到这班呢朝圣者以他们要回家的，回家都是遥遥的长路，他们在路上都有机会遇到盗贼，遇到危险，遇到这些猛兽出来攻击他们的，所以同样需要警醒祷告来到去保护他们。于是他们就向这班准备回家的人回报祝福。第三节，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那班祭司说，啊，你们要回家了，愿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就是他荣耀的居所，赐福给你们。耶和华所有的权柄、荣耀、能力随着你们，使到你们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家。弟兄姊妹，彼此祝福是讲到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是要经常有那种体谅、关心、关怀、代祷的功夫，不单只是讲，而是每一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时常都提到记挂住我们的弟兄姊妹，藉住让他们藉住我们的代祷、代求、关怀得到神的祝福和保护。我自己离开了我母会成二十几年了，即我出嚟牧會之後，然後跟住去過美國，然後翻返嚟喺播道會裏邊，我都侍奉咗成踏入第十九年啦。所以咧，我離開咗我牧會，即冇再翻我牧會。但我牧會嘅弟兄姊妹嘅名字，好多嘅名字都每晚都喺我哋個禱告裏邊。每晚我哋都要用好多時間去祈禱。隨住年紀越大，識嘅人越多，所以禱告嗰個名單就會越嚟越長。但咧，每一次祈禱完，过了两个钟之后，我们是非常开心，很释然。有一些是我们不认识的人，听到为他祈祷，有一天见到他的时候，可以感受到，无论是代祷的人，或者我们祈祷的人，都蒙神的祝福。所以人与人之间那种的相处，彼此的关顾是非常之重要。基督徒之间 更加应该是这样。有一个人他很想知道天堂和地狱有什么分别，于是天使就带他来看看，走个 round 去下天堂去下地狱，先来地狱先，就见到咦，个人呢坐 在地狱里面的人个个都拿着一对很长的筷子，大家准备夹东西吃，前面大家围住都有一个很大的窝，里面有很多食物的，真的看到已经色香味，很想快点吃下去。但是因为那个筷子太长了，是不是夹入去自己的口吃夹不夹到，夹不到，很难，没办法吃到。于是看到地狱里面的人个个都是皮黄骨瘦，个个都是很不开心，因为吃不到东西，没营养，身体很弱。这个时候天使就带他去天堂又走一转了。来到天堂里面，那些人都是个拿着一双很长的筷子，前面都是一个窝，很大很大的窝，里面都是有很多很丰富很美味色香味的食物。不过不同的就是个拿着个筷子夹了些东西之后怎样给对面那个吃，是不是那就个个都吃到了，那就个个都很有营养了，个个的面色都很好了，个个都很快乐很健康，心情很愉快。弟兄姊妹，在我们侍奉的生命里面，多些想起你的弟兄姊妹，多些为他们祝福，多些为他们祈祷，多些表达你对他们的关心和爱心。我经常都是这样说，能够去为人祈祷是一个福气，能够被人去纪念同样都是一个福气。从第三节睇起上嚟，人要避开危险，要避开一啲外在好不利嘅因素同埋侵扰。原来除咗常常警醒，除咗举手祷告之外，你仲要透过彼此嘅祝福，让人咧系得到神嘅福气同埋神嘅保护。 当人得到神的福气、神的保护的时候，人往往就能够转危为安。讲一个真实的例子给大家听，不是表示我前面那些是假的，这个是真实的。一个亚洲宣教的宣教士，通常因为在比较敏感的地方不会提名的，他在这个亚洲的地方宣教了一段时间。有一次他因为一些事情，他去到一间医院里面去办一些事，见到一个当地人，这个当地的人呢，一见到这个宣教士吓了一大跳，发了癫，狂叫，后来安抚了他下来之后，问清楚这个人就说了，见到你的时候他很害怕。为什么？因为其实他这班人其实是流罗来的，这个就是些小偷来的，他们呢原来呢有个小小的集团，他们就计划着呢，是打算这班，打算呢是打劫这班外来的宣教士，那就有一计划。于是有人呢，这个人呢就跟踪这个宣教士呢，跟踪了几天，去到他家那里，正准备落手的时候，他就见到这个宣教士的屋外面是有16个士兵呢是守卫着。咁佢覺得唉，好難侵佔，好難打啦，唔掂啦。咁就於是就打消咗呢個念頭，就冇落手。呢、這個宣教士聽完佢講之後咧，不以為然，冇咩特別啦。哦，係啊，咁就算啦。咁後嚟咧，呢、這個宣教士有機會翻佢個國家述職嘅時候，喺一個好偶然嘅機會之下，佢知道就係嗰個人，嗰、那個流羅講嘅嗰個晚上，原來佢嘅教會正正有16個頂姊妹。为他在宣教工场守望着、祈祷着。我知道康泉堂都是一个在宣教、在差传上很用心的一间教会，你们会更加明白原来彼此关顾、彼此守望是多么重要。弟兄姊妹，这几年里面我们发觉世界和香港都发生了很多事，太多事是我们想都没有想过，想都没想过，已经来到了，很急很急，很迫切，很近啊，来到令到你是措手不及，你不可以置身事外。个个人好像这一场的社会的运动、社会的事情那样，那个的纷乱那样，我们每一个人可以避开，我们个个人都会受到影响。你发觉真的 很令到你很措手不及。我年轻的时候，我记得我牧师经常都说啊，末世了，我們現在末世了，末世就快到了，那時候沒有那麼感覺，但現在你真的很感覺，你處身在末世裡面，耶穌真的很快很快回來，不要再浪費你的時間在一些很無謂的東西裡面，兜來兜去，拗來拗去，做什麼呢？辦正經事，做有意義的事，神用著我們每一個去實踐祂的心意，實踐祂的工作。总结我今天所说的，基督徒的生命，我说是一个侍奉的生命，一个要敬拜主、要侍奉主的生命。在侍奉当中，我们必须要留意的，你要保持警醒，你要举手祈祷、举手祷告，你要彼此祝福。原来这样的侍奉生活，才能够爱神爱人、浅信于行，才能够令到神开心快乐，令教会得到建立。面对着香港今日水深火热的处境，我们更加需要这样。我们一起祈祷。真爱主，我要多谢你自己，你就是那位对我们无微不至、爱我们到底的神。你更加是那位坐着为王、掌管、统管万有的神。香港是属于你的，这个世界是属于你。纵然香港在水深火热当中，但我亦都好深信神你不会置于不理，所以我知道神你仍然坐着为王，你仍然掌管住。多谢你用神的话语，用你自己的话语提醒我们，今时今日我们处身在这个时候，作为主你自己那个的服侍者、侍奉者，我们需要常常保持警醒，我们需要举手祷告，彼此祝福，让我们都能够在康泉堂里面实践神你所给我们的大使命，让我们在这个地方作盐作光，能够去见证主你自己的大爱。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